最近一段时间，全球好像完全陷进了一个错乱的经济周期里。2020年之前，全球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基本都在跟着美元的节奏走，你宽松我也宽松，你收紧我也收紧，步调基本一致。可自从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，全球主流国家的经济周期似乎彻底错位了。美国那边为了软着陆争个不停，每个月经济数据都像谜一样，时好时坏，通胀还特别顽固。欧盟则在按部就班的降息，试图抵抗衰退，而日本却因为经济过热引发的通胀而忙着加息。中国这边呢，为经济复苏已经努力了3年。上面这张图展示了中日美三国2019年到2025年广义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。从图里能明显看出，2020年因为疫情冲击，各国的财政赤字水平都明显上了一个台阶。并且在缓和了2-3年之后，现在似乎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。日本3.6%的赤字，加上最近刚提出的11.5万亿刺激，基本又回到了疫情期间的强度。美国那边要不是额度用完，政府关门，估计川普早就开始大干一场了。再看中国，虽然一直在强调财政纪律，但刚刚提出的促消费、扩投资、加强跨周期调节，明摆着明年又要来一波财政扩张。等于又是一针强心剂。但与这种财政统一步调相反的是，各国的货币政策变得很不一致，越来越难以预测。美国那边，白宫觉得经济数据不行了，催着赶紧降息。可美联储却担心关税会再次推高通胀，想再观望下。搞得经济像是在滞胀和衰退之间来回横跳，降不降息全看最新数据。欧盟虽然常规降息，但经济火车头德国却突然打破10多年严格的财政纪律，说要一起应对北极熊危险，给人一种既想大力刺激经济，可动作又很迟缓的感觉。日本已经加息，是想给通胀降降温，结果转头又推出11.5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，给人一种财政和央行各干各的，方向完全不统一的感觉。而中国这边，3季度定调跨周期调节之后，货币节奏却不断放慢。显然，中国央行也遇到了自己的困境，那就是货币越是放水，经济却越是通缩。货币放水带来通胀，这是经济常识。但中国最近出现的情况却完全相反。根据中国央行发布的2025年第3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，截至2025年9月末，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约335.4万亿元。相较疫情前2019年末的198.65万亿元，增长约68.8%，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。近年来，中国货币供应保持每年10%左右的增幅，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抗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，货币政策从稳健趋向宽松。2024年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明确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。连续通过降准降息、定向再贷款等手段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。然而，尽管近年来中国央行多次实施降准降息，新冠疫情期间的超常规货币投放在当时也引起了广泛的通胀预期，但从近2年实际情况看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未带来预期中的通货膨胀，反而是通缩的特征越来越显著，特别是在 CPI 这一核心指标上。2025年前10个月中有8个月出现了负增长，对此有人认为是房地产深度调整改变了人们的财富预期，叠加就业市场的不景气导致消费降级，还有人认为过剩的产能加剧了企业内卷程度，竞相通过降价获取市场份额，但实际内需不足导致企业内卷进入死循环。这些说的其实都有道理，但从根本上看，中国现行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结构所出现的矛盾，是导致货币越发越多，通缩却越来越明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在经济结构仍然处在以生产端为主，有效消费需求明显不足的这个阶段，发行的大量货币无法通过消费端流入实体经济，只能是在金融机构体系内循环，或是主要进入到生产端。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处于推进过程中的当下，货币的大量涌入造成的后果，实际是推动企业债务越来越多，库存越积越多，内卷越来越重。那么最终体现的结果就是通缩。从近几年中国货币信贷的结构中，也可以大体验证上述观点。2025年3季度， 住户贷款余额 83.93 万亿元，相较于2019年底住户贷款余额 55.33 万亿元，约增长 51.69%。 2025年三季度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 183.13 万亿元，相较于2019年底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 98.37 万亿元，约增长 86.16%。 剔除疫情几年的影响，货币流入生产端企事业单位的规模显著高于居民端。从一些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绩报道中，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信贷资金的流向。中国农业银行披露的2025年三季度数据显示，该行制造业贷款余额 3.84 万亿元，较上年末增加5987亿元，增速 18.4%。 建设银行制造业贷款占比连续六年稳步提升，制造业贷款余额突破 3.5 万亿元，其中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占比持续超过 50%。 中国银行截至九月末境内制造业贷款余额 3.34 万亿元，比上年末增长 12.10%。 这些可观的增速作为机构业绩报道无可厚非，因为机构自身只关注放贷的过程，如果没有宏观引导，很难去考虑这种结构性的资金流向带来的深刻影响。中国经济还处于生产驱动型而非消费驱动型阶段，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，传统制造业升级也仍在进行中，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阶段性特征。而由于政策导向以及国资所集中的领域，使得货币政策忽略了这个阶段性特征，大量的生产制造业企业供给的商品依然集中在传统低端领域。以钢铁、建材、家电、新能源汽车等行业为例，大量低成本信贷资金涌入后，过剩产能因流动性注入进一步扩张，企业间竞相降价以争夺市场份额，形成内卷式竞争。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企业利润持续收缩，进而通过降薪裁员传导至居民收入，最终进一步抑制消费需求，这正是通缩螺旋的典型表现。这种负循环正是经济发展中必须极力避免的。因此在经济结构仍然处于调整过程中的时候，货币发得越多，导致的问题会越严重，货币政策想达到的效果大打折扣，非但没有解决问题，反而扩大了问题，出现货币越多通缩越严重这样的情况。如果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调整为以消费驱动为主的话，可能情况就会好很多，但实际情况与想象中的还相差很远。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率 39.3%， 2024年这个数字也仅仅增长到 39.9%， 和欧美等国相差20多个百分点。这也是前段时间15五规划建议中提到的重要一点，需要提升居民消费率。但反过来，也就是说，中国还远没有达到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程度。要从根本上改变当前货币越发通缩越严重，以及货币持续流入传统低端生产企业的情况，就必须要重新审视这种阶段性特征，并有针对性地实施货币政策及相关配套政策。现行政策有必要继续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例如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，进而带来新消费，比如在科技领域加力，充分利用人工智能、商业航天、新能源等领域的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，创造新供给，例如大力支持新能源、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，扩大新消费在内需中的占比，引导信贷资金流向高附加值产品领域。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向是，货币政策应该与政府改革相结合，为政府面向社会的福利总供给加杠杆。有必要更多的考虑，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推动货币适时流入消费与福利部门，比如通过税收优惠、医疗保障、老龄补助等措施提振福利总供给，进而推升居民消费意愿，这是打破通缩循环的必要条件。同时优化家庭负债结构，降低房贷负担，如优化贷款利率，释放居民压力，释放消费潜力，使货币循环从生产与债务转向消费与增长。所以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不足的表面原因是流动性投放问题，实质是经济结构和货币政策的阶段性错配。唯有正视生产驱动型经济的阶段性特征，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，福利总供给加杠杆，大力推动消费成为内需核心，货币政策才能发挥实效，货币才能真正流向该去的领域。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， 中国的货币政策与经济结构所处的特殊阶段出现了矛盾，由此导致大量的新增货币流入到生产部门，而非消费和福利部门。近年来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尚未完成，新供给不足，大量的货币流入传统生产企业，导致内卷更加严重，企业竞相比拼价格，导致通缩形成，并且货币发的越多，通缩越严重。所以需要在生产端推动供给侧改革，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，在需求端推出更多结构性货币政策，推动货币流入消费端，流到居民手中。这一过程虽不可避免的会伴随企业破产淘汰、通胀压力加大等短期阵痛，但却是经济迈向新阶段的必经之路。否则，通缩螺旋与债务困局将可能使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过去几十年的覆辙，而且后果只会更加严重。